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以赛亚书倒数第二章。以色列民明显的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愚民，就是神忠心的仆人，真正的选民；另一种就是悖逆的百姓，拒绝神的呼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这两种人的结局是截然不同的。65章可以分为三个段落，1到7节就神呼召万民，但神的百姓却远离神，激怒神。2段是8到16节，忠心的愚民最终会蒙福。最后3段17到25节就是新天新地的盼望。上周我们学的63章第7节到64章。整个是以色列百姓向神发出哀伤悔改的祷告。圣城耶路撒冷成荒场了，锡安成旷野了，圣殿被火烧了，我们遭灾受苦到极点了。神啊，你怎么还不说话？你还忍得住吗？你还不行动吗？你还静默不言吗？那65章一开始，公义的神就采取主动回应百姓的祷告。1节，素来没有反问我的，现在求问我；没有寻找我的，我叫他们遇见；没有称为我名下的，我对他们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哎，神在这里声明，他已经向那些未曾求告他、未曾寻求他的人采取主动。这些人是谁呢？是普世的人，可以到新约啊，罗马书10章20节那里就引用这一句话啊，神主动的去被那些原来不认识神的外邦人，包括你我寻见，神向外邦人发出恩典的呼召。根据下文2到7节的含义，以色列他们绝大多数人并没有真正的寻求神。他们不愿意来回应神的呼召。2节、3节这样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的百姓，他们随自己的意念行不善之道。这百姓时常当面惹我发怒，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2到7节是指着以色列说的，他们背弃神的道，激怒了神，招致刑罚。神何等的盼望得着他的百姓不休息不嫌疲倦的伸手呼召他们。我们上一周学的神是陶匠，这位尊贵的大有能力的陶匠，他甚至降低身份成了乞求者。然而神得到什么样的回应呢？百姓拒绝这由天而降的奇妙的呼召，以色列随着自己的意念行不善的道，以至于将他们自己陷入苦境之中。神的启示原是属神百姓的真理，那他们刚犯了10诫的各项的诫命。那第一条诫命就说，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但是以色列百姓随从当地的风俗，他们当着神的面祭拜各种神明偶像，在园中献祭，在坛上烧香，惹神发怒。10条诫命的3条规定，以色列人只能单单的忠于神的名字。但是4节，神的百姓却在坟墓间坐着，在隐秘处住宿。在古代近东地区，那些行巫术的人，他们会在坟墓过夜，等着跟死人交通。所谓的交鬼通灵，活人竟然在死人中寻求属灵的引导，而他们偏行自己的做法，结果就是明目张胆的违背神，吃猪血，他们器皿中有可憎之物做的汤。我们记得在利未记第11章明明的写着，神禁止他们不可吃猪肉和许多不洁净的东西。当然耶稣来，一切都更新了，现在是可以吃了。 不可以吃猪肉，不是说猪肉不卫生，而是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的，也从信仰的角度是要把他们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给他们一个特别的饮食习惯。他们不但不照着去做，他们还明目张胆的违背神。更可怕的是，他们还觉得自己最圣洁了。第五节，且对人说：“你站开吧，不要挨近我，因为我比你圣洁。”周围有没有这样的现象？是主耶稣教导我们，就是要谦卑呢。谦卑，你谦卑，你才看得见自己。否则的话，就是哎呀，厉害了，我自己最厉害了，我的家族最厉害了，我的民族最厉害了。自己觉得自己是上等公民，那这一类犹太人太过于自我感觉良好，还自命不凡，要那些不洁净的常人不要靠近我。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的服事，事实上却不依靠主，甚至敬拜无形的偶像呢？我们的信仰只是好看的外表吗？我们自以为了不起，比别人强吗？我们的信仰忠诚吗？我们在读以色列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反省，求圣灵关照我们。难怪神不断的被激怒。第五节主说：“这些人是我鼻中的烟，是整天烧着的火。烟火都是象征神的愤怒。”第二节，神整天呼吁以色列百姓，和第五节以色列百姓整天的激怒神。是互相平行的。64章的最后一节，以色列百姓在苦难中哀告说：“耶和华，你仍然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其实，那65章第二节已经说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悖逆神，随自己的意念不行善道，行不善的道去作恶，以致把自己陷在苦难之中。现在神的回应是6到7节。神已经决定了，要写下来。神不再沉默，神要亲自行动了。看哪、我必不静默，必施行报应，必将你们的罪孽和你们列祖的罪孽一同报应在他们后人怀中。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一个反讽，因为后代没有与先祖的罪断绝，罪孽就一代比一代重。这是人所要付的代价，也是人承受不起的代价。我们知道神的属性，神是充满慈爱与宽恕的。神对百姓的态度是长久忍耐，但从第一段我们看见，对于神整天伸手招呼百姓却不理会，随自己的意念作恶，真是冥顽不灵啊！惹神十分的愤怒。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正视这种神的愤怒的情绪啊！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有感情的。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人，也处在充满偶像的环境中吗？我们觉得神看到将会作何感想？你说，我也没办法。你看我们虽然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很渺小，我们能怎么办？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去改变每个人的信仰观点，但我们还是可以持守传播福音的真理。求主帮助我们。虽然审判必定临到，然而真正顺服神的子民却不用惊慌，并不是所有人都包括在2到7节里面。神为自己的名，在每个时代总是会保留一些忠心的渔民，神不会忽略他们，相反的，神会将他们领出来，使他们承受地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并不比别人好，是神怜悯我们。哎，你看，你跟周围的人，你的同学，你们一起长大，在一个社会制度的里面，你现在蒙了福。但是别人还没有，并不是我们比他们好，这是神的怜悯啊！我们要真的是来回应神召，也去唤醒那些还在黑暗当中的灵魂。我们来看第二段8到16节， 忠心的渔民最终会蒙福。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葡萄中寻得新酒，人就说不要毁坏，因为福在其中。我因我仆人的缘故也照样而行，不将他们全然毁灭。新酒是从葡萄树上摘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流出汁液做成的酒，熟透了，成熟了，是特别宝贵的，而不需要拿到酒榨里面去碾压了。上周我们看的以赛亚书63章33节，那里讲到所有的人配受的就是被扔到酒榨里面受刑罚。但真是奇妙，这里说其中有些人却蒙拣选而得救，神会宝贵他们，保护他们。9到10节，我必从雅各中领出后裔，从犹大中领出承受我重伤的，我的选民必承受，我的仆人要在那里居住。沙伦平原必成为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都为寻求我的名所得。承受，承受。第9节重复两次表明确定。第9节的图画是约书亚记第1章百姓进迦南得地为业的背景。选民仆人，说到神拣选的至高事实和站在新地位上的回应，还有尾声。第10节，沙伦的意思是平原，在地中海旁边。雅各谷是位于耶利哥附近，还记得吗？约书亚记第7章，亚干犯罪就连累了整个民族，在爱城失败，亚干就被石头打死，因此呢，这地方称为连累之谷，是以色列东边的界限。所以沙伦与雅各分别位于以色列的东边与西边，从东到西就可以代表整个以色列。以赛亚书33章的第9节用沙伦代表衰败，35章的第2节用沙伦代表更新。在约书亚记第7章，雅各这个地方啊，代表本来是美好的开始嘛，耶利哥得胜啊，第一个坚固城啊，第一战役就大胜。雅各代表美好的开始，却被人的不顺服所破坏。但是时候将到，沙伦将成为最初当有的样子，而雅各也从咒诅变为祝福。寻求我的名，包括第1节从世界各地聚来的人，还有第10节以色列选民中也保存的渔民，都有同样的特色，就是来寻求神，迫切的要享受神的同在。原来荒凉的沙伦平原也能得到更新，被搅扰失败的雅各谷也能成为丰盛之地。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期待我们生命当中一些破碎的不光彩的方面也能被神转变为荣耀呢？美国一个牧师的孩子啊，一个女儿，就是等她高中毕业以后，她就反对这个基督信仰，他就上大学去了，他就自由了，然后在外面就交男朋友，做人家第三者，然后不断的换性伴侣，这样然后就闪婚闪离，就是许多的破碎。然后他父母就是一直都是为他祷告，那最后他自己就回来啊，第二次结婚，这一对夫妇就被神，长话短说，就是他们被一对年轻的夫妇陪伴辅导，然后回到教会，然后成为这些年轻人，这些流失的吸毒的未婚先孕的这些孩子的带领。他说出来的那些话，他经历过这些的破碎痛苦，他就能够理解同样在黑暗当中的这些孩子，这些年轻人，帮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沙伦原来是咒诅，后来就被更新， 雅各神的心意本来是好的，然后被亚干破坏之后，时候到了也要变成祝福。神就是这样的慈爱的父亲，永远都不放弃。当然不是说啊，那我就可以去犯罪啦，我就反正到最后是会把我更新的，不是这样。恩典不是拿来滥用的，我们每一位悔改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后悔、流泪、痛苦，我们愧对神，我们对不起神，我们也对不起自己，我们也对不起我们的亲人，我们非常的后悔，浪费了以往信主之前的光阴。非常的感谢神，他能够把我们更新，像哥林多后书5:17说的，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一切旧事都过去，都变成新的了。哎呀，这就是基督信仰的宝贵，改变生命的大能。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要去告诉人，敞开我们的心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大作为，不要隐藏。我们继续往下看啊，11-12，神的山是神建造他圣殿的地方，神以圣殿为家，住在百姓当中，这是凡爱他的人要寻求的地方。忘记神的圣山，就是离弃神。在希伯来书10:19指出来一条亲近神的路，唯一的方法，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同在之处，唯有耶稣的宝血能洁净我们，唯有耶稣是道路，其余的途径都是远离神。给时运摆宴席，给天命圣蛮调和酒。时运是中东地区的人拜偶像所拜的掌管幸福的神，而天命是命运之神。摆宴席圣蛮酒在这里很形象的、具体的激发出假宗教的愚昧。这些神明啊，都是有条件的，要喝酒吃饭，明显的功利主义。而人呢，还以为他们的命运啊，掌握在时运和天命这些人造的偶像的里面。所以你看，就是不只是中国啦、台湾啦、东南亚很多地方，就是那些香火旺的地方哈，去烧啊、拜啊，要给钱呐、要供苹果啦、各样的。就是其实人呐、每一个人都在寻找神，都寻找永生的神。我们多少年的无神论教育，我信耶稣之前，我以为我是无神论者，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心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害怕、有恐惧，自己搞不定的方面，就会要去找外力啊，想要去找。那这里呢，就说他们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去找当地的时运跟天命、幸福命运之神。那神的回应是另一个反讽：以色列百姓啊，你们在求命运之神告诉你们将来的命运如何吗？那我告诉你，你命中注定是必死在刀下，因为我呼唤你们没有答应，我说话你们没有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耶和华的仆人所经历的和悖逆神的人的遭遇完全相反。13-15有五组鲜明的福与祸的对比，来念一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必得吃，你们却饥饿；我的仆人必得喝，你们却干渴；我的仆人必欢喜，你们却蒙羞；我的仆人因心中高兴欢呼，你们却因心中忧愁哀哭，又因心里忧伤哀嚎。你们必留下自己的名，为我选民指着诅咒。主耶和华必杀你们，另起别名称呼他的仆人。这里的你们是指11离弃耶和华的人，他们将留下臭名，成为后人的境界。而神的仆人相反的，将被赐予一个新的名字。那启示录2:17那边就提到，谁会得到新的名字呢？就是那些得胜者。 才有特权拥有性命。十三到十五节这里，饥饿与干渴的对比，表明身体所有的需要都得满足。以赛亚借用这个过渡的题材做桥梁，来讲到灵里面的需要与供应，与外在吃喝平衡的是内在的高兴欢呼，还有忧愁哀嚎的对比。歌唱是欣喜的进入神的福祉当中，凡这样子歌唱蒙福进来的人，必会找到内心的满足。但是相反的，拒绝神，拒绝神的话，拒绝走神的路，必定会发现已经定了自己的罪而蒙羞失望，在心中经历痛苦还有忧愁，甚至连提起拒绝神的人都会让人感到阴森，仿佛活在神的咒诅中。而这些拒绝神的人最后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死亡。从十一节下来一直使用的复数你们，突然就转成了单数你。神的审判是落在个人的身上，但是相反的，与咒诅相对的名字啊，另一个名，罪名并没有启示出来，只是暗示这一份礼物啊，得拥有这个新名的人就会有新的性情，并且能够承受神应许的产业。新的名字会使新人有新的潜能、新的盼望。十六节说，这样在地上为自己求福的，必凭真实的神求福，在地上启示的，必指真实的神启示。真实的神是祝福的源头，也是献身的最大的目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祝福源头是从神而来，他是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也是我们活着的目标。我们把身体献上是有对象的，有目标的。真实的神，原文的翻译就是阿们的神。你看我们祷告，你心中有感动啊，弟兄姊妹祷告你就阿们，就表示 你同意，是真实的。这位神会向他所有的应许说阿们，肯定他应许的真实性、可靠性。神必定按照他自己的话来实现。神从前曾应许亚伯拉罕，普世的人都将找到他们所需要的祝福，神会持守他的话。因为从前的患难已经忘记，也从我眼前隐藏了。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信实的神，阿们，真实的神，忘记从前的事，这些事在神眼前都不再有地位，没有存在的理由。从前的事已经过去了，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还记得启示录最后那里说，看哪，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是怎样的一个新的呢？我们来看最后一段十七到二十五节，新天新地与启示录二十一章相对应。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这才一节半，是一首短诗，描写新的自然界。它也解释了十三到十六节的应许。神原先所造的天地已经被人所犯的罪污染了，罪带来人内心的忧伤、痛苦、缺失，包括旧秩序的一切的事物，在末日将要被烈火消化。这在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全部会经历到这一次的大更新。因此这新天新地是全然不同的创造，所以原先的创造不再被纪念了。请注意十七到十八节欢乐的小小诗歌中三次提到我造，我造，一切都是神创造的工作，这是何等的伟大崭新啊， 除他以外，没有任何的人或势力能够做成。这是永恒的工作，再无一物，再无一人能干扰其中的欢喜快乐。而新的大自然和其中的居民互相平衡，成为全新的一个世界。18节下半部分到20节是第二首小诗，描写新的城市。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这是在新天新地里面的一个景况。以赛亚书63章第9节，神与他的百姓同受苦难。在这座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里面，神将与他的百姓同享快乐，这是何等美的景象啊！喜乐，喜乐，在18到19节出现了6次之多啊！所以我们信主是多么的喜乐，是有盼望的。如果不喜乐，我们就要悔改。这个不关乎你。外面你说，哎呀，我现在生病啊，我现在情况不好啊，我现在没有工作了，我这孩子不听话，那些那是外在的环境呢。这个喜乐是你里面的生命和对永生的盼望，是就是喜乐的。当然我们会难过，我们会流泪，但是里面的那个喜乐，喜乐不是你整天笑嘻嘻的傻笑，而是一种生命啊，一种生命的力量。新造之物耶路撒冷城是神的新创造当中最完美的组织，成为神新子民的完美环境。神说其中的居民是我的百姓，哭泣是情感的痛苦，哀嚎是外加的痛楚。在新的创造中，这些悲哀的情绪都出去了，这个团体再没有邻里分裂的现象，也没有任何事会带来忧伤，带来烦恼。在我们今天的秩序中，死亡切断了生命，亲人过世，让活着的家人哀哭忧伤。但是20节却不是这样，在新耶路撒冷城里面呢，没有一个婴孩不能长大，没有一个老人不能活到满了寿数，百岁的还是孩童。当然哦，在新耶路撒冷里面不会有罪人，这是个比喻的说法。甚至如果有一个罪人100年没有发现的话，神的咒诅仍然是会把他找出来，把他毁掉的。这里只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肯定，在整个生命之中，死亡是丝毫没有力量的。重点是强调在新的创造中，寿命是极其长的，是我们现在是不能够想象的。正如启示录21章的新天新地里面，那个环境当中是没有死亡，没有黑暗，没有眼泪。21到25节描述新社会的现象，这个新的创造啊，这个新的社会是长治久安啊，祝福满满啊，与神和好，是个全然和谐的社会。我们的政府啊，我们的单位，我们的家要追求和谐，是很好的一个追求，但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可以达到。即使现在我们信主了，也因为还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也不能够达到完全的和谐的境界，要等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祝福完全的和谐了。21、22节这样说，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在生命记中记录了悖逆神、不顺服神的这些人，他 他们的命运是建造而不得住，栽种而不得吃。那21到22节描述了在神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当中，神的子民有了与神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样正确的生活就得祝福了。房屋是代表家庭啊，葡萄园代表工作，就是家庭和睦，工作有成效啊，有吃有住就是蒙福的景象。先前因罪而带来的咒诅，被人欺压、抢夺这样的现象呢，现在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栽种的，别人不得吃，橡树的日子啊，这个原文是橡树，我们的中文树木，树木的日子是长远的、持久的一个图画啊，在本地十分的稳妥，安居乐业。那确实是哈，我们家门口的大树，那我可能我父母的时候就已经长成大树了啊，这可能特别是橡树，它是非常牢靠，然后长久的，这只是一个比喻了啊，这个树木也是会大山都要改变的啊，也会树木也会枯老的，但是它这里是比喻这样一个长久，在新的世界中，人人都能长久的享用你丰富的供应。23节，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在新天新地的社会中，神的子民无忧无虑的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对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来说，最深的担忧乌云可以说是或心里面的重担，莫过于看见亲爱的孩子遭到悲剧，是不是？那在新天新地的社会里面，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事了，因为他们将成为神所祝福的种子，种子就是后代，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父母将不会看见自己的孩子遭遇麻烦，而是会看见神所赐的福呢，是他们自己包跟他们的孩子一样的蒙福。在新的创造中，人与神的关系也改变了。过去因为人偏行己路，所以64章的第7节，神就掩耳不听他们祷告。如今，神将主动的垂听这些心意已经被更新的新人啊，新创造的人的祷告。神的子民跟神的旨意就和谐了，他们所说的话就会让神立刻采取行动。所以24节很宝贵哦，你要背下来。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哇，多么的好！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在新天新地中，整个自然界充满和谐。25节说，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如同创世纪中伊甸园的恢复，连肉食动物和蛇都变得温驯，万物和平相处，这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也是我们十分期盼的。25节与以赛亚书11章的6到9节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多了一句有关蛇要吃土的描写。这表示在新的创造中，连动物的特性也改变了，整个世界和谐安详。我们来总结一下第65章，神回答63到64章中的祷告。神清楚地指明，问题不在于神的膀臂有没有缩短，以致不能拯救，或者是神的耳朵是不是没有听见。问题在于他的百姓啊，在于人这一方啊，人的罪孽，凭自己的恶念行恶事，拜偶像，使神掩面不听他们的祷告。这是以赛亚书一直一直强调的。谁是神的选民和仆人呢？做神的仆人是要 诚心悔改、寻求并遵行神旨意的人啊，这个并不分国籍了。以前是特别的选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神的仆人耶稣所代表的众子，并不分国籍、种族、背景或者个人的缺陷等等，只要诚心的悔改，并且专心的来寻求神的旨意，就必蒙神悦纳，成为神的百姓。神应许将领他们到神的圣山，他们将享用救赎、跟神亲近，还有得着神祷告的垂听他们祷告的特权。然而，那些仅有敬虔的外貌，却无敬虔生命的人，却会被排除在外。在新约，耶稣也说过，还有在启示录也说，就必排除在外，不能进这个新的新城耶路撒冷，在外面必要哀哭切齿。这也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当中的提醒与警告。不信主的人认为公义的神介入人的世界，会给人带来辖制和不自由。我敢信主之前呢，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家人信主叫我去教会，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太限制我了，我上班又累，带孩子也辛苦，我要跟朋友出去玩，我星期天我们就去爬山了，就去公园玩了，我这个哎呀，这个神呢要信神，然后介入我的生命啊，就我就不得自由了。不信主的人是这样想，那甚至我们信主的基督徒也常常不放心我完全的交给神，要靠自己来生活。然而我们在这里，在65章的这里，却看到由神完全掌管的新天新地的景况是人人长寿啊，四处充满喜乐、和平、安康、丰富，没有缺乏，没有死亡，没有悲哀。弟兄姊妹，我们期待这个世界重新由神来更新创造吗？你曾经思想过将来的新天新地吗？新天新地的盼望对你现在的人生观有什么影响呢？你可以思考，也可以分享。今天的整个物质和心灵的世界都已经被罪恶所污染了。将来神不是要来修修补补它，不是来这里给你们上一次课，或者是你改改这里修补那里，不是，而是要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无论是人，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与神的关系，都会得着全然的更新。弟兄姊妹们，我们应该一面热切的期待那个新天新地的来临，同时也尽心竭力的在今天为主而活。阿门。